最长的桥是西洛大桥，最长的溪是浊水溪。你现在收听的是
浊水溪广播电台 FM 90.1。
Hello，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浊水溪电台 FM90.1。你现在听到的节目是浊水溪会客室，我是纪小英。今天非常开心，我们在节目当中邀请到云林县云轩基金会的社工员洪伟泽洪社工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先请伟泽跟所有听众朋友问候一下。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云轩基金会的社工伟泽。
伟泽负责的业务呢，就是有关于单亲爸爸的关怀。那讲到单亲爸爸的关怀，可能所有的听众朋友你会想说，哎，我比较常听到都是对单亲妈妈的关怀，好，那对于这个单亲爸爸这个部分，好像比较少听到哦。可是呢，大家不要忽略一件事情，性别是平等的，会有单亲妈妈，一定也会有单亲爸爸。但是呢，因为台湾的，我觉得我们的传统教育呢，赋予我们的教育我们的好像就是爸爸他绝对不能示弱，
对，
妈妈就永远都是弱势，好，然后好像只要发生的家暴，永远都是男生对女生进行家暴，但是事实上也有可能是女生对男生进行家暴，
没错，
不一定都是你想的这样，所以相对而言，我们就会知道说，有单亲妈妈就一定会有单亲爸爸。那伟泽，在你关怀这些单亲爸爸的这些案例当中，是不是跟我们谈谈云轩怎么样来协助单亲爸爸？
其实我们就是先讲到，就是说，各位，听友们对于就是单亲爸爸会不会觉得说单亲爸爸有什么困难？
他需要被
协助吗？他需要被关怀，需要被协助嘛？那我们可以从大概是五点下去来看，说单亲爸爸所面临到的一些困难。那第一个困难的话，当然就是首要的就是经济压力的部分，因为单亲爸爸需要独自承受家庭的经济负担，那可能是因为需要照顾小孩子，所以没办法做一个全职的工作，有时候可能半打工散工的都有，所以会造成一个单亲家庭的一个经济困难。那再来就是育儿的压力，那因为单亲爸爸需要扮演着父亲还有母亲的角色，他必须要独立照顾小孩子的生活，还有学习，还有情感的一个需求，那这个也会造成单亲爸爸的一个压力的一个困难点。那再就是社会的支持度不足，刚刚主持人也讲了，大家都知道单亲妈妈，对于单亲爸爸的一些关注度，还有一个支持度，还有理解，都相对的不足。那所以说社会呢，对于单亲爸爸的关注程度，相对是比单亲妈妈的关注程度比较低。那再来就是孤独感，这是单亲爸爸常常会面临到独自面对生活中的挑战，会觉得说缺乏同伴的支持，还有缺乏可能社会的一些对他们的理解程度，所以说他们都很多都会感觉到孤独而无助，然后再来就是一个时间控管的一个困难，因为单亲爸爸需要平衡家庭还有工作还有个人生活，单亲爸爸也是要自己的私生活的一个部分，那时间控管可能就是会变到一个很困难的一个问题，难以兼顾说各方面的一个需求了，所以我们单亲爸爸需要更多的支持跟帮助，包含了很多像经济、育儿，还有社会支持跟心理辅导的部分。那我们云轩基金会在做的就是这样子一个服务支持方案，这样子。
就基本上听起来这个单亲爸爸跟单亲妈妈遇到的问题其实也差不多，但是某些问题点好像我觉得单亲爸爸会更严重一点。为什么？因为你比如说他如果是上有老下有小，
对，
然后他夹在中间，
没错，
你不是只有单纯面对一个孩子而已，
没错。
然后再来就是呢，爸爸如果你带的孩子是女儿，好，那带的孩子是女儿的时候呢，有时候你知道女孩子的心思跟男生的心思不太一样，他也会很容易在育儿上面很容易造成这样的一个问题。
对，没错。
好，所以他在这个部分我相信一定比 单亲妈妈可能遭遇到的那个压力会更大一些。
对
对，那我们是如何给他们支持跟协助呢？
我们大部分的话就是云轩基金会，我们做这支持方案的部分的话，我们就是有提供第一个我们就提供我们的情感支持。
嗯，
那单亲爸爸第一个刚刚我们有说到可能会面临到压力的部分，
嗯，
所以呢我们这边就是我们社工啊会提供一些面访、家访，还有就是提供他情感的一个支持度，然后再我们就是会主动跟他沟通联系，然后聆听他的困难，还有聆听他的需求，然后我们当下的话就给予给予鼓励与支持这样子。然后再来就是我们会提供我们的一个经济的一个资源，我们有提供一些就是奖助学金，还有提供一些一个医药费的一个补助的部分，那再来我们也会协助评估，当单亲爸爸如果遇到一些不可抗拒的原因，或者是突然面对急困的
急难
的部分的话，我们就是会协助评估，然后帮他转接一个那个急难救助的部分。那当然我们还有提供我们的心理辅导的部分，对，因为我们这边的话，我就是如果说单亲爸爸如果有压力，还有情绪困扰的部分的话，我们这边的话都会提供他一个心理辅导的服务，我们会请我们的专业的辅导老师，然后帮他处理他的情绪与压力的部分，然后再就是我们会提供，我们每个月都会定期的举办团体活动，
是
的团体课程，
那
团体课程主要的部分的话，就是我们也是针对他的第一个就是社会支持度，因为在团体活动课程中，单亲爸爸可以跟一些其他的单亲爸爸互相交流，然后分享经验跟困难。
所以是每个月帮他们定期做聚会吗？
对，我们每个月都会举办一场，
好，
就是山海线。三线一场跟海线一场的团体活动的部分。
那参加踊跃吗？
其实蛮踊跃的
那这样不错。为什么会问这个问题？是因为你知道男生齁，有时候站在那个我们台湾社会上，其实有的男生不见得会，即便有苦也不轻易的说出来。
对，有苦不好说了。
对，不好说。然后你再加上说这样的一个支持活动，就是可能可以找到很多跟自己可能相同的遭遇的，一样都是单亲爸爸，然后大家可以互相交流。
对，
好，你要知道有时候啊，有的男生啊他也不见得会去参加。
没错。
对，
因为我们在课程上设计的部分的话，会教于我们的户外活动会比课程多了。对，因为我们像我们在设计活动课程之的时候，我们就会考虑到亲子的一个互动的一个行为，
是，
然后去我们就会去观察他。那当然我们都会在云林县的一些譬如说一些教育中心啊，还是说一些观光工厂之类的，去做一个寓教于乐的一个活动这样。所以在去年的活动的成长度其实提升了蛮多的，因为去年的预期大概是会有240个人参加。
你是一个场次吗？
没有，就是一年整年的，
整年度有240个人。
对对，那可是去年的话，我们有提升到360的场次。
很棒哎！
所以我们就提升了144%。
都把那个都会把小孩带来吗？
对，都会把，因为我们最主要就是希望说可以把小朋友带来，因为我们希望可以透过亲子互动的一些观察，然后跟爸爸说，那就是哪边我觉得说需要聆听小朋友的一个需求，或者是哪些行为可能爸爸稍微要注意一下这样子。对，我们就是会透过这样子的方式来去做观察。对，然后再来就是我们这活动其实还是有在做，就是其实在举办这活动的部分的话，我们最主要还是可以提升单爸的一个在活动的一个自信心啊。因为参与活动的部分的话，单爸可以就是可能就透过一些任务，或者是一些可能小课程，那感受透过完成任务，透过完成课程而达到备受肯定，或者是备受支持，然后让他在育儿的路的话，会就是感觉到自己越来越有成就感的部分。对，那当然单爸得到成就感之后，当然幸福感就会提升，
就会提升一些这样。
没错。
那我请教一下这个伟哲，就是你在辅导这些就是辅导单亲爸爸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遇到一些就是印象比较深刻的案例可以跟我们来分享？
遇到像我这边辅导有一位单爸，然后他辅导初期呢，他是一个福利依赖者，就是他每次访谈啊，每次的对谈的部分都是在表述说他的身体状况，他的工作不顺，他的什么
各方面都不顺，
那就是希望说我们可以让就是可以让社会更多的关注，可不可以跟他多一点就是补助，给他一些经济上面的协助。当然单爸这位单爸他只想到的，他只是说他借由经济收入来改善他目前的生活，他觉得说目前改善生活是他最主要的一个目标，会想法，所以他觉得说改善生活他就有钱，他就想要，他就可以给小朋友过更好的生活，给小朋友更好的照顾，但他并没有想到说与其拿鱼给他，不然就是只是教他如何去钓鱼的一个技巧这样子。所以初期我们发生到这个状况的时候，其实在他接受到第三次哦，我们总共跟云林县政府总共帮他协助申请了三份的一个经济协助部分下，然后我们就是有讨论说，其实这方面持续依赖补助是不行的，然后
因为杯水车薪啊，
对，然后再加上他的小孩子有一些行为过动的一个产生，当他第一次参加我们的活动的时候，我是拿钱去引诱他拿补助款，就是说那你今天来参加我们的活动，那我补助你的交通费，你交通费你来，我帮你补助交通费，然后说希望说你可以来参加，不然他之前都是不愿意来参加的，对。那在整个活动观察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到这个小朋友他缺乏了一个，就是可能像我们像小朋友想说要去拿某样东西，还是说他想要去参与活动，还是说他想要去拿，譬如说拿活动的器具的时候，这个小朋友是就是很粗暴的拿了就走，也不会跟那个可能跟
同侪
跟他说请谢谢或请问之类的，就是缺乏这种观念，然后就是对待爸爸也就是相当的不礼貌，就是对待爸爸就是说你干嘛，甚至有一点就是情绪上的勒索出现了，那透过我们这方式的话，我们就是透过这活动带领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到这个问题，那当下的话，我是有跟，就是我们就是积极的去对这个小朋友做一些行为矫正的管理。当然，我就会跟这个小朋友说，就是说，我就是，那弟弟，我跟你，弟弟，我跟你，就是玩一个小任务，就是说，只要你要做什么事情的时候，你只要说，请问，谢谢，还有，请问谢谢，还有一些。请问谢谢还有感谢之类的，你要把这三个字挂在嘴边，你只要讲一次，那老师就给你一个赞，那你记满十个赞之后，我们就是会有一个就是一个小小的奖励这样子。那从半年的差不多三次活动跟两次的辅导课程，我们就是用这样子的方式让他去做调整，那在上个礼拜就是我们举办我们春季旅游，我们到阿里山的时候，这个小朋友就是会主动关心，就是爸爸说爸爸你会不会累，这样子，还是好啊，在就是说在像我们有一些小任务，就是说要帮就是你们亲子之间要拍照三张照片，那他也会主动去协助同侪说请问要帮你拍吗，请问要帮你用吗之类的，那就是那这样就是我们就会看到这个改变。那我总以为说就是会不会说这个就是他只是执着于玩任务之类的，那当活动结束的时候他并没有来跟我说我今天
讲了几次
之类，你要给我几个贴纸，那这样子我感受到就是说这个小朋友已经成长了，因为他不再局限说这个是个任务，他已经把它融入在 生活中，对对对。那爸爸的部分的话，我们就是用同侪支持的方式，就是说我们就是一直鼓励他工作，一直鼓励他工作，然后鼓励他工作的时候，他遇到挫折的时候，我们就希望说借由替代式的方法跟他让他了解到说，如果说今天这个工作你不能做的时候，那你们想说是怎样的原因，或者是说你有没有什么替代的方案这样子。那当然我们也是增强说他要求补助的难度，透过这两种方式让他慢慢的了解到工作上的需要，然后也了解到说社会的一些救助的部分的话，其实它是有限的，它没有办法让你就是一直拿一直拿一直拿这样子，所以他现在已经稳定就业大概3个多月了，对，他情况慢慢的已经在
改善，
对，然后他现在去活动，他会主动问我说，那什么时候还有活动，然后他也不会跟我要就是成
补助
费了，对对对，所以这其实算是这半年来我就是感觉到一个小小的
成就感，
对对对对，那当然也是
这个单亲爸爸大概年纪是
跟我一样大，大概是40左右，40岁左右。对，
你可以讲出他40岁左右就好，不用把自己也讲出来。
其实我也蛮
你不 care 就对了，
我也没关系的。對，
好，其实也是算年轻的，就是年轻的爸爸
对，他算真的是蛮年轻的。
对啊，他我相信他一定是这个就是遇到了或许感情上面的一些状况，
对，也是有，
对对对，所以呢导致他可能必须要快速的去让自己成长茁壮起来，
对，
然后也的确是啦，其实我们一直提到有关于社会补助这件事情，补助是有限的，
没错，
而且它是有条件的限制，并不一定每一个单亲爸爸或每一个弱势家庭或每一个单亲妈妈他都可以符合这样的一个资格，所以不可以把所有的希望都放在补助身上，因为补助呢它只能救急，它是无法救穷的，
没错，
对，那要怎么样脱贫其实还是必须要靠自己，
没错，
然后再来就是不要给自己的那个标准设立的这么高，
对，
你的脱贫的标准不能设立呢跟那个台积电的股票一样那这样的话可能会有点难，
对，
但是如果说可以有一些生活上面立即的改善、那我觉得它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开始，
对，
好，所以
常常就会就是最近其实也有一个像单亲爸爸有时候都会有一个都会是所过度的溺爱的小朋友，过度溺爱小朋友，所以其实溺爱这个话题其实也是蛮值得探讨的，那当然就是像我们单爸最近也是有遇到一个相当过度溺爱小朋友的一个案例啦，那这个小朋友到后来就是变成说他只要他没有得到或者是他没有想要表达的意思，就是说他
没有顺他
没有顺他的意思的时候，他就可能会情绪勒索，那有可能也会有一些言语暴力的一个
状态
产生。那爸爸我讲就是说他之前有跟我们提到说，就是他这位单爸的小朋友要去找工作，那他就是要去找工作，爸爸也说哦好啊，那帮你找工作。那爸爸多溺爱到他连他的履历他的一个衣服都已经帮他准备好了，这样子，然后说希望他去找工作这样子。可是这个小朋友就会觉得说，我没有手机，我没有办法跟人家站在同一个平衡点，我没有机车去上班，我没有办法跟别人一样的方式去上班，他很执着于这种的一个类似同侪的认同感，那爸爸就觉得说，爸爸心里会觉得说啊，这个东西你就是直接去，你就一开始就是去走路去上班，或者是骑脚去上班去，等有钱你再去
买
机车这样子。但他爸爸有这种想法，可是他看到小朋友的感受，就是小朋友就觉得说我比人低一等，我在父母的阶段我已经比人家少一点了，那为什么在这些学生说物质上啊一些需求没有办法满足他，所以他就是会给他 就是他想要什么就会，虽然说他心里有抱怨，可是他时候还是会给他。对，然后就是其实这其实有造就说这些这个小朋友他太于认同于就是同侪的一个认同感，所以他后来跑去混就是看
帮派
或者是走一些有的没有的一个对，然后我就当下我就感受到说爸爸他有这个想法，可是他没有方法。那这样我就跟这个爸爸说，爸爸你要不要四阶段的给任务给小朋友去让他达成他所谓要的成就感。就是说你可以尝试着在生活方面，就是说你可以
引导他
小朋友说你做到什么样的阶段你就会有什么样的奖励之类。我觉得你有时候你可能讲不出来，那你可能用这样子的方式慢慢的去引诱小朋友去做一些微妙的改变。我们不要去想说我们一下子可以改变小朋友，也是说小朋友的一些行为，这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我们可以透过一些细微的改变观察，可以感觉到小朋友的成长。对，这个就是我认为这个就是一个很幸福的一件事情了。你有成长，那当然你的想法也是有可以说出来这样子。对，那当然就是这个还是在持续的慢慢辅导中这样子。
刚才韦泽提到一个，就是不要过度溺爱这件事情，因为没有人愿意要成为单爸或单妈。
没错，
那成为单爸跟单妈它不是一种过错。所以你不需要因为这样你可能觉得好像你对不起你的孩子，然后就有补偿心态。那这样子会让孩子呢，他根本因为他无从介入你的感情的问题，就是父母感情的问题，可是到后来他会觉得好像我只要任何的不顺心不如意都是父母的婚姻或感情造成的。那父母就会开始觉得说，我可能在这个部分，你知道补偿心态就是我对不起你，可是其实你并没有对不起任何一个人。感情能够在一起就一定能够在一起嘛，如果真的不能在一起的话起码好聚好散嘛。
没错，
对，如果不好聚好散的话问题才会更严重。那如果说你的补偿心态都放到孩子身上的时候，你也会发现孩子他并不知道说自己做的这些行为他其实是一种情绪勒索。
没错没错，
你的不顺心不如意或者是成就不够好绝对不是你父母的感情跟婚姻造成的。
没错，
其实是自己造成的。
对对 对,
对，大家不要把那个问题的本质给搞错了。
对、没错，
否则的话呢我们那个社工很忙的。关心爸爸还不够，
还要关心小孩
然后小孩都这么大都已经可以去找工作了，你还在溺爱他。
没错，
教育是百年大计。每个人遇到的情况都不一样，但是有一点很重要，一定要因材还是教，
没错，
对症下药，
对，
好，这个真的很重要。好，
讲到茶，就是台湾的茶上好。罗志凯电台甲台湾茶农合作，推出纯的台湾茶米，茶香高，茶水济，顺口回甘好落喉，自用送礼两相宜，热天会当冷泡茶。寒天会当烧烧啊啉，有一斤900块，加一斤1200块。台湾茶品质安全阁卫生，好茶定岗专线0563120090。
台湾最长的桥是西螺大桥，最长的溪是浊水溪。你现在收听的是。
浊水溪广播电台 FM 90.1。
Hello，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浊水溪电台 FM 90.1。你现在听到的节目是浊水溪会客室，我是纪小英。今天非常开心，我们在节目当中邀请到云林县云轩基金会的社工员洪伟泽洪社工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先请伟泽跟所有听众朋友问候一下。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云轩基金会的社工伟泽。
那最后呢，我想请教一下伟泽，就是在从事这个社工的工作的这段时间，辅导这么多的单爸，然后前阵子也发生了一个就是社工的事件，台北市的这个社会案件嘛，然后这个因为社工他可能有一些记录上面有一些问题，然后反正最后就是警方呢把社工给上铐了。这个事件其实 伤了很多社工朋友们的心。那这个事件你有什么样的想法跟看法？
这个部分的话，
有开始在思考转职吗？
其实就是当这件事件出来的时候，我其实那时候正在进行自行车的一个比赛这样子。那当然我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其实我那时候蛮震惊的。我那时候其实我就是在比赛当下，我有停下来在路边就是思考了一下这件事情。对对，因为一个小朋友被虐待，然后被指甲拔掉，然后生殖器官又被烫之类的，我当下我的感受是，因为我是很渴望有一个小朋友的啦，对，那所以我心里其实都会觉得说，那你没有办法养，你为什么想要生？对，其实这件事情当然在我心中其实是一个相当
冲击、
很不平衡的事，对我来说是一个相当很不平衡的一件事情，对，但。对，那当我听到这件事情的时候，我第一个当然对于保姆的行为予以谴责，我真的觉得这个保姆的行为真的是不是一个不是一个正常人该有的行为。对，那当下就是我们会震惊跟震怒。对，那再来就是后来就是有听到社工的这个部分。对，那当然社工在当社工被上铐这个画面出来的时候其实真的是蛮冲击的，因为社工是一个助人的工作。那当然可能一个事情做不好可能就被无限放大。从事情到发生后到社工上号跟上号后面的时候，其实我很蛮关注就是一些论坛的一个
大家对这件事的看法，
一个舆论。这些舆论完完全全都偏到就是说批判社工的专业度，还有批判社工的一些可能是可能一些评估的问题啊，看的问题。对，那可能骂的也有点惨。那我就当下我就跟我老婆说，那保姆嘞？保姆怎么感觉到好像关注度非常的少？对，那当然评估跟访视，还有我们的一个危机意识、危机观察察觉度的部分的话，当然是社工所要必备的一个要件。那被伤靠大这个比例原则，我这是我自己认为觉得说这个比例原则其实有点过头了，
是过当了。
对，过这其实真的是相当打击我们社工的心。那我也有跟我老婆说，老婆是不是该准备去买饭团了？
所以我一开始我说是不是有思考我应该要转职了。
对对对，就是该不该去卖饭团呢？那就是这个事情，其实到这个16号之前，其实我都还在想这个问题。
真的？
对对。
那你现在有没有调试好？
那就是因为16号，我们就是要举办春季旅游
的活动，
就我们一个有一个成长团体课程在我们的阿里山的部分。那当我在跟这些像我的个案单爸在聊天，然后还在看他的成长的部分的话，我就觉得说，这半年来的努力让我达到，有觉得说，小朋友改变了嘞，我好像是在做一个好事情，就是说这个小朋友已经改变了，这个爸爸已经改变了，他不再过度依赖经济，这个小朋友越来越有礼貌了，这是一个行为改变的部分，所以让我就是觉得说，做这份工作好像
有成就感，
真的蛮有成就感的。对对对，那当然就是刚刚说到，就是可能社工的，就是那位台北社工的一个评估，还是说一些记录的部分。那因为他现在目前是起诉嘛，然后他还没有正式的判决出来，所以我 其实对这方面的话，其实我并不会有太多的主观意见。嗯嗯、那当然，我们也是秉，就是跟我们就秉着说，我们在面对个案、在访视、嗯，我们在写记录部分的话，就一定要据实的去写。
嗯，
哦，就是说，不管说今天个案跟你说了什么事情。你就是可能就是一五一十的就把记录写出来、
嗯、
把你的评估把你的观察写出来，当然评估也是要有一些就是观察评估也是要有一些、
嗯、要佐证的啦，
对，要佐证的、嗯、要有一些、嗯、要有一些技巧、啊嗯、当对对对，所以我觉得就是如果说你当你社工做一个什么事情都真的是照规矩来、
嗯
哦、照评估，评估也是照照实的去做、嗯嗯、那其实这是一份助人的工作啦，其实做的心是蛮开心的。
真的，我们非常非常的支持社工，因为社工员非常的辛苦，因为他们就是第一线去辅导跟执行的人。然后每一位社工其实都必须要经过非常多的训练，他们才能够很客观的去做这些辅导的工作。
没错，没错。
对，那只是说像这样一个事件，我们希望它就是一个单一事件。
没错。
好、哦，那未来我们也不希望再发生像这样的一个事件，这样子才能够避免伤害了很多社工员的心。
没错，
好、哦，所以希望呢，这个事件也可以给我们整个社会好好的去思考，好、
嗯
哦、的一个机会，这样子。好、哦，所以我们对于这个社工员的支持，我希望大家还是要持续下去，
嗯、
就像社工员在支持着他所有关怀的个案一样。
没错，就是社工其实。我们是第一线的助人者，
嗯，
但其实我们所可以接受到的一个可能，帮助还有权力，其实都非常的少，
是，
对，所以我们有时候其实，有时候可能，当我们去服务一些非自愿的个案的时候，
嗯，
就我们蛮常会受到一些可能。言语霸凌啊，
对啊，对，
行为、嗯、行为霸凌之类的，像我有时候去访单吧、
嗯、
对，那他可能
不是每个个案都会很就是打开心房的接受你的关怀呢，
对，
一定都是先抗拒的比较多啊，
对，
对不对？
之前去找一个单吧，他也是、别的单位转接过来的、嗯、对啊，那
他就抗拒了，
他就抗拒了，那可能三字经就飙骂出来了。
对，
就是、他就直接三字经说：“啊，你来家被冲什么耶？这、嗯、这、就是、啊，那没关，就是没关系嘛，钱你也无啊，你也无要我钱啊之类的。”当然，我能理解说他们对于我们单爸的社工所可以帮助他的一些内容，还是说一些理解度不足。
嗯，嗯
对对对，那。可是我们实际上，我们面临到很多非自愿性的、嗯、的个案的时候，其实我们其实是蛮危险，也蛮受
没错没错
蛮受委屈的，对对。谁有想说做一份工作会被骂三字经，
对，
会被屈辱之类的，
对
啊。我们面对屈辱，不一定是言语或者是肢体、
嗯，
我们有时候眼神的交流，
对，
这是也是很重要的，
是，
对对，就是。其实我们常常会面临到看不起的眼神，
嗯，
对，
要不然其实社工员受了很多的委屈，啊，这个委屈你也不能讲出来、啊，
没错没错，
对不 对, 对？因为你就是他，就是你必须要辅导的个案，
对，
你就是非得要突破他的心房，
没错。
其实你们就跟无敌铁金刚一样，你知道吗？就是这个心理层面上面要比任何人都还要坚强，
还要坚强，
真的。所以伟哲加油，
对，希望大家是、
嗯、
就是社会啊，整个社会啊。嗯，就是可以给社工多一点温暖，
对, 對，真的，
对，
好不好？好，今天非常的谢谢伟哲来接受我们的访问，謝謝，我们的节目就进行到这边咯，我们就下次见，
好，
拜拜，
謝謝，拜拜。